哎呀，我不敢当，也不配。我真的想一想，卢文没有什么话要讲，都是神的恩典，神的爱，都是圣经的道理，所以我的心底话是圣灵感动我，好好的跟你们一起努力思想神的话。卢文心底话，
欢迎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啊！今天呢，就还是有卢文牧师、有杨天成老师，还有我唐华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研读罗马书。欢迎大家，
牧师好，唐华老师好，
唐华好。
好，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啊。这个题目呢，我们会讲那个是拣选的恩典的九章一到十五节。坦白说，这一段的经文呢不容易解释，不容易了解啊。在罗马书第九章就进入一个新的段落，保罗在整卷罗马书当中呢是一个很深刻，也是同样的是很有感情的部分。他在这里探讨一个很有张力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不是在律法底下啊，守律法来得救，那以色列人究竟有什么长处呢？啊，我们说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那为什么他们很多人还没有得到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为他们带来的救赎的洪恩呢？啊，是不是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落空了？那保罗就在开始的时候就用一个很深刻的那种感情啊，很深的情感来做一个回应，先做一个表达，显明神的拣选是神的怜悯跟主权，而不是人的血统啊，不是人的功劳啊，功德啊。我们来看保罗在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保罗就讲到他心底话啊，保罗痛心他自己的民族的不幸硬心啊。请卢牧师给我们把这五节的经文念出来吧。
好，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顾虑至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祝热、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立主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
读这段经文呢，就第一个感觉就是保罗在讲什么，他都会什么，好像很担心自己被误会了，所以他就提出三重的保证，说哎呀，在基督里的我有就是说真话，有我良心做见证了，有圣灵做见证了，来表明他说出自己的心底话。那保罗的心底话啊，就是极其的真实的。好，第一节就说了，我在基督里说真话的啊，并不谎言啊，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的，为我做见证的。他就说了，我是大有忧愁的，心里时常伤痛。为什么呢？他说，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呢，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盼望他们也可以得到这个救赎的恩典。但是他就感觉到他们没有相信基督，没有在基督耶稣里得到神的救恩，所以他心情难过。当然如果看当时的情景，保罗也面对自己同胞的逼迫的，因为他好像是一个非常严谨的法利赛人的那个背景了，转到跟随耶稣的时候还在罗马书前面那里讲守律法没用的啊，以色列人呢如果不是信神的话啊，神就因信称义的恩典就没有领到他们。 那所以保罗就好像是一种啊骨肉之亲呢，民族感情呢，就是这样的爆发出来。他就说：“我情愿，哈，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为了他们也得到这个救恩呢，为了他们，我愿意做这些牺牲。”那我相信这个是一种很强烈的一种民族的感情，但是温牧师，你大力的推动普世拆船了吗？你觉得这一种民族感情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怎么样去理解保罗这个痛心呢？
我觉得我很有亏欠，其实我受圣灵感动，要爱我的同胞，神给我那个中国心，那个时间我真的普通话都不会讲，在内地没有亲戚没有朋友，其实我真的想不通，我的爱同胞的心不能够解释，我觉得是来自圣灵。
你有没有这种类似的祷告，说为了同胞我就有赴汤，
我常常为同胞祷告
啊，
甚至我没有一个真的是亲戚住在内地，但是我觉得是神给我爱同胞的心，这个中国心在我心中传流超过60年
啊，
没有失掉。
但是你同时是一个推动普世拆船的牧者，你对于一种民族感情，这传福音是为了一个同一的民族来传福音，会不会有矛盾呢？
那要多一点想神的爱，神是爱，神先爱我们，甚至说神爱我们是神爱万民。那我曾经去练过一点点拆船
啊，
哇，老师们很多都是宣教士。哇，他们从神哪里的爱想不通，爱他们不认识的神不容易，爱他们不认识的人更不容易。那
对，
但是他们就是爱。我觉得呢，神是爱的资源来头，你不接受神，你不能够懂得爱，你懂得耶稣基督的爱，就想到他的大使命，叫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
那我想就是在这方面呢，一方面我看见卢牧师的这种生命的这个见证，就是哇，为了心里面爱中国人的热心呢，你很多很多的精神力量就放在这个服侍中国的事情上面了，特别带领我们电台在做这个福音的工作，也真的是好几十年。那我们需要就好像保罗那种的为自己同胞要有这种，哎呀，我连这个与基督隔离有基督分离都愿意那种心情嘛，我怎么样去解释呢？建成，你怎么样理解？你在国内应该有很多亲戚了吧？
对，我自己本身呢，就是刚刚信主以后呢，真是有一个愿意传福音的心，所以在我周围住的一起的很多的都是大陆的背景，那我们就住在一起，那我就向他们传福音。那么后来呢，我的老牧师呢就常常提醒我们，你们信了耶稣，你们要把这个福音传给你们的同胞，传给你们的家人。这是你们所领受的，你们要把他们带给他们。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真是有一个愿意做这样的心，所以神就开始引领我，让我有很多的接触同胞的这样的机会，让我去传福音。所以我就慢慢的有一种好像真是亏欠的心呢，就是上帝给我这个爱让我那个生命改变了，那我应该把这个多多分享给他们，
将那个欠福音的债这个意思。
这是有那么一点点的。
那当然我们就知道神很恩待我们中国人呢，所以以前中国的这个很多外国的宣教士来我们中国来传福音，我们看到这些宣教的故事，甚至呢他们也愿意为了传福音给我们的同胞牺牲生命的。
我就是不明白
啊，
我年轻的时间认识很多很多的宣教师，哎呀，他们来一个不认识的地方传福音，向不认识的人传福音，我想不通。
甚至把命，
就看见他们的见证，
把命都摆在那。
对啊对啊，哎呀，想不通，只是因为神先爱我们，你信了耶稣，心中有爱，你就慢慢明白，哇，神是爱的源头。
那现在也有人呢，就为了福音的缘故呢，就到了一些福音未及之名的地方，
嗯
啊，福音没有传到他们中间的，就跟保罗这里为同胞得救啊，感觉到那种迫切的祈求的心呢，好像有一点点不同。但是同样的一个根源就是神爱世人，所以无论是同胞，无论是外族人，甚至是还没有开发的人，他们都应该去把福音传给他们。
保罗呢，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本来是受他的同胞很多的压力，很多的逼害，甚至要他的命，他也愿意爱。
那这个不简单，求神帮助我们。我就喜欢读宣教士的故事，特别看到上一个世纪初期的时候，有一些所谓的教案，很多宣教士就是在这种环境里面呢，就被牺牲了或者殉道了，但是他们就是有一种为他们所爱的这些传福音的对象付上性命代价。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啊，一方面我们为自己的同胞得救来付上更大的努力，同样的我们也是关心神所关心的。那在这段经文保罗表达那种的心态，就是他就觉得他自己的同胞明明是神拣选的，明明是神所要使用的，但是偏偏他的同胞呢就拒绝神的恩典，他就觉得非常可惜。他们有神儿子的名分嘛，他们是有神的同在的荣耀啊，他们就是承受了就是诸约，就是亚伯拉罕之约啦、摩西之约啦、大卫之约啦，这些神跟他们立的约啊，他们也有律法，他们也有一个很完美的一个完整的祭司的制度、献祭的制度，这个是敬拜啊，他也有弥赛亚的应许啊，有列祖的见证，就是有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这样列祖的见证啊，甚至基督也是从以色列人民族当中出生的啊，犹太人的，按肉体来讲呢，基督也是他们就是同一民族的啊，为什么他们的同胞还不认识主了？他就感觉到很痛心了。不过当然他在讲到这些事情呢，他就讲到基督是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那个是肯定基督的神性。那下来了我们就看为什么呢，那神为什么拣选了以色列民呢？那就第六节到第九节，就是神拣选的主权。天成弟兄请你为我们念出来好吧。第九节，
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是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那这里呢，保罗就很深入去探讨以色列人不是神所拣选的吗？为什么他不顺理成章的得到这个救赎的洪恩呢？难道神应许给他选民的落空吗？他就给我们探讨这个事情。那么这里就提到一个我们需要去明白，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应该怎么样理解呢？
神所应许的才是，也就是说他有几个儿子，但是呢神所应许给他的那个亲生的儿子才是他所拣选。
亚伯拉罕有最少有两个儿子啊，那谁是真以色列人呢？原来是从以色列生的，是指那种血缘的血统的，但是真以色列人呢，这里就是指这个信心的后裔啊。所以我常常就说了，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因为我们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凭着信成为真以色列人。这里呢就引申了神拣选的原则啊，因为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嘛，好，但是呢以撒才是他所拣选的啊，以实玛利呢虽然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但是呢他就不属于神所拣选的啊，两个同样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但是神说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 这个是创世纪21:12那里说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很蒙恩了、神拣选的并不是出于血统的，也不是出于人的努力的啊，那是出于神的应许跟神的旨意的。那这个呢就引起我在思想，在因为福音带到中国，有很多人信了主啊，就我们现在碰见很多基督徒的，他就说我父母甚至我的爷爷我的奶奶他们信主了，所以呢我就信主。但是现在呢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呢，信二代的事工呢是蛮有挑战的，对不对？因为从小在教会长大的一定听圣经故事都听很多了，那头脑的知识很多，也看见教会里面的很多的不公平啦、不公义的事情了，所以呢有些信二代的反而是很反叛的，很不愿意留在教会里面的。那我们在传道方面的牧养方面的，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不是因为父母信主了那我就得救了，一定要帮助他们重新的认识这个信仰。前面讲到得救不在乎行为嘛，也不在乎那个血缘的，所以神的救恩并不是根据人的出身啊，不是根据他的民族啊，甚至那个家里面的宗教的氛围，那是呢根据神自己的应许跟恩典，救恩就领导人。真的信徒那是凭信心领受神应许的人啊，不单单是因为我父母或者是我祖先我奶奶爷爷信主啊。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啊，掌权的神，听听诗歌里面的歌词，让我们知道神的主权，神在掌权。
我是杨天成，多年来与卢文牧师佩达一起查考主的话语，他的三颗心，教会心、中国心、宣教心，深深地影响着我。能够在卢文心底话这个节目当中一起侍奉，这是我的福气。让我们一起聆听老牧师从主领受的话语，一起在主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一同为主做工。请听卢文心底话。
我接着下来了，我们就看第9:10-15啊。这个经文是这样说，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既从一个人，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11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造人的主。12，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13，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啊，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事实上读到这里的时候，也还是听见保罗在 为到以色列人他们被神拣选成为他的选民，只不过很可惜的就是以色列人还没有因着信这个基督而得到神的救赎的洪恩，还是他们不信。那保罗就感觉到很痛心。那在这里呢，保罗就继续解释神的拣选的恩典，很特别的。我们就从人的角度就说，为什么神选他不选他不选我哈？那拣选是不是神没有拣选以色列人呢？不，绝对不是。神拣选以色列人，但是是以色列人拒绝神，对不对？所以他们才没能得到这个神白白称义的恩典。那么在这里保罗就还举一个例子，就是说那个以撒的两个儿子雅各跟以扫还没有出生以前，神好像已经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大的要服侍小的，神拣选了雅各不拣选以扫。就有人就质疑了，为什么神不公平？为什么神选雅各不选以扫呢？那个两个人同样是亚伯拉罕的血统的，还是同一个母亲所生的，但是神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好像神已经做了拣选，表明他的拣选呢跟人的行为无关的，也没有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以撒的后裔来有这样的血缘，只是根据他的旨意。那我们就质疑了哈，神是不是不公平呢？对以扫来说是没能蒙神的拣选吗？保罗呢就立刻的回答说，断乎不是。保罗对这句话呢用的很多了，断乎不是，绝对不是。他就引用了出埃及记神对摩西所说的，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呢这里就有神的主权了。我们不能质疑神的拣选，神是因为爱，神因为怜悯，神因为有恩典，所以他说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个是马拉基书那里讲的。那让我们明白神是按照他的所知道的，他是全知的嘛，他是全能的嘛，就按照他的主权来施恩。那如果我们稍微往后退一步来看的话，我们发现从以扫的生命的轨迹来看呢，事实上就看见他真的是不合乎神心意的。明明是他可以有选择，他自己可以选择，但是他就走向一个悖逆的一个道路。那以扫就是以东了啊，以东人就是雅各后来的后代的一个敌人呢。他们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呢，一直成为那个以色列人的敌人。那以扫是贪爱世界的人啊，他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给弟弟哈，他的后裔也是在一个贪爱世界的一个民族。在先知俄巴底亚书里面呢就预言到以东人后来是恶贯满盈的，因此遭受了审判是必然的。但是呢这个审判并不是最后的一句话，最后的一句话乃是拯救者和救恩在耶和华的国度里面，俄巴底亚书里面的讲了。这样的说法就是说，就算我们比如说我是以扫的后裔，或者是我生在一个抵挡神的一个环境当中，但是当我愿意认识神的爱，愿意有回应的时候，那我的相信还是可以呢进到神的国里面，神的怜悯还会临到我们。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我就用一个题目说，我们没有人能质疑神，本来我们所有的人都不配神的爱的，不配得神的恩典的，都在罪的捆绑底下的，但是神怜悯跟恩典领导我们，还是需要我们做一些回应的，就是要相信跟接受，让我们可以知道他的赦罪的恩典要领导我们。那我们当然就是说我们非常有限，能够知道的事情有限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要凭着信心来接受神在我们当中的恩典。神爱世人是涵盖性的，他本来就没有这样的一个分别的，但是神却是因着爱让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进到救恩里面。那些硬着心 就算神的爱临到他，他们也不接受的话，神的爱就不临到他们身上。神有主权，但是我们还是有我们的责任，对不对？啊，而且呢，神愿意，好像他对于摩西说，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是蛮有怜悯，神蛮有恩典，啊，神的救恩呢，是出于他的恩典，让我们呢就愿意这样的去努力的把这个恩典呢去传给别人，与别人分享。很多时候我们就不明白神的全盘的计划，因为我们只看到一小部分。我们看见哇，为什么以色列人是蒙神拣选的，那我们看旧约是这样，到了罗马书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拣选的恩典是在神那里，而以色列人当他们不信的时候，就算他是选民当中的一个，结果他是还是失落的。那将来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从我们有限的角度来看神全盘的计划呢，一定看不到。我们只凭着信心，我们不要质疑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引导，唯有回到这个信心这个课题上面，我们才能够呢就是去蛮有感恩的心去领受神的恩典。因为神的确爱你爱我，而且给你给我有这样的一个使命，要把这个恩典传递出去。就算那些人反对神，就算那些人不愿意承认神的恩典，但是当我们努力传扬的时候，他们还是有机会认识主，圣灵还是在他们中间能够得到这个救赎的红恩。让我们彼此的勉励，就在困难当中我们还是倚靠主，我们也深深的相信神有拣选的恩典，神的恩典会临到不同人身上的。好了，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再见
再见再见。
2025年是收获结果的一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感谢天父给我机会让我明白他的爱，原来他一直在默默的等待，如今我立志在他面前俯伏敬拜，也要让更多灵魂回归初怀。
诗篇119篇165节，爱你律法的人有大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绊脚。
中做你